现在我要为您播讲的信息是负担与祷告，经文是耶利米书33章2到3节。现在我来念，成就的是耶和华，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他的名。他如此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凡是神的儿女，应该是有从神那儿来的负担。神的儿女，谁也不能说神从来不给他负担。不过问题就在这儿，就是我们的灵必须是向主开启的，主才把负担加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信灵向神开启是得着负担的条件，我们得了负担就要学习忠心祷告，卸去这个负担。第一个负担卸去了，神就给你第二个，第二个卸去了，神再给你第三个。所以最要紧的呢，是把我们的灵敞开。我们要对神说，我把自己敞开在你面前，为着祷告。好多时候呢，因为我们呢不忠心，很容易闹到没有负担的地步。你在神面前如果要有负担，你就要忠心每一个感觉，不要推却。你里边感觉要为某一件事祷告，就祷告。开始的时候呢，也许这个感觉小得很，以后就会渐渐的大了。我们如果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没有借着祷告把负担卸在神面前，就要失去负担。要想恢复，就得认罪，并且以后呢，要忠心于每一次的感觉，一有感觉就祷告，一次一次的，你要看见神不断的给你负担。你所以没有负担，是因为有一个负担呢，留在你身上到一个地步了，把你压死了。你必须卸去第一次的负担，第二次的负担呢，就会继续的来。开始的时候，负担也是很微弱的，但是要忠心。当你在神面前忠心的做了一次，做两次，一直这样下去，你就看见神一次两次的把负担给你。如果你盼望在神的手里有用处，就需要恢复这个负担。负担特别是跟神的工作发生关系。我们在凡事上要寻求神的旨意，我们在神的工作上要等候神给我们负担。神所给我们的负担，就是神向我们显明的旨意。我们所得着的负担呢，就是神的旨意。负担也是神显明他旨意的一条路。比方神给你负担，要你去传福音，这负担在你身上是清楚的，是有能力的。如果你动身去做，按着神的旨意去做，刚开始负担呢压得你啊很重，可是你越做就越轻。如果你有了负担没去做，那这个负担呢就沉重的压在你的灵里头，你就一直觉得这个负担好重啊，而且是越来越重，直到你的感觉麻木了，不再觉得有那个负担了，你里头的生命好像死了。不是永生永死的死，是你的生命好像是死了。 你的生命跟神有隔膜了，神好像是摸不着的了，你就被负担压死了。所有属灵的工作都是有这样的负担的，没有负担而去做工总没好果子。你有负担，你做了之后呢，你这个人呢好像轻松起来了，好像本来挑着重担，那现在呢放下了。工作的价值都是在你有没有负担，没有负担就没有属灵的价值，有负担就有属灵的价值。每一次有负担你做了之后，你就觉得轻松，你自己呢也得了造就。如果没有负担你去做，做了之后呢，你里头啊会觉得虚空，甚至呢受责备。所以我们在所有属灵的工作上要等候神给我们负担，也要好好的卸去我们所得着的负担。但这不是说我们要一直往自己里头看，一直注意有没有负担。在神的儿女身上没有一件事比往自己里头看更害自己的。盼望我们记得，没有一件事比往里头看更害自己，好像连犯罪都比不上这个厉害。因为犯罪你知道，你也找得出来，这个往里头看呢，你不大容易找出来。最大的毛病，最厉害的毛病，就是找不出那个弊。如果问你骄傲对不对，你知道骄傲是不对的，问任何人都知道骄傲是不对的。如果问你嫉妒对不对，那你也知道嫉妒是不对的。这些毛病一找就找出来，可是回头往里头看，你一天看了20次还是不觉得。你跟别人争吵一次，你很容易知道这是不对的，你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毛病。但是你回头往里头看，你不知道。所以这个回头往里头看是最伤害基督徒生命的。有好多基督徒就是一直在回头往里头看，一直在过一种假的属灵生活。当他要工作的时候就往里头看，我有没有负担呢？那这个算不算负担呢？这就叫做负担吗？到底什么是负担呢？如果有人一直问这些，他呀就必定不知道什么是负担。比方有人请你帮忙把一张桌子从这个房间呢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，你抬着这张桌子是不是在那儿问到底这是负担或者不是负担呢？比这重一点的是负担呢，或者比这个轻一点的是负担呢？不，压在你身上的就是负担。我们要记得，负担都是我们知道的，不是我们找到的。你有负担你知道，你回头去问有没有负担就错了。这一点很要紧呢，往里头看没有益处。基督徒最大的害处就是往里头找，这要上大当啊。你不能一天到晚的在家里头找负担，你感觉要向人传福音，你却问这是不是负担，到底我有没有负担。你这样多问几下啊，机会就过去了。 你有没有负担是凭着你自己所知道的。换句话说呢，你知道有呢就有，你知道没有就没有，不必去找。你回头去找，这是不是负担？你就必定没负担。你不必问，你有你就知道，你被压在那儿，你就知道有。你里头觉得重的就是负担，你去做了就越做越轻，然后呢你才可以接受另外一个负担，同时呢你自己也得造就。一切神的工作是这样，祷告呢也是这样，并且工作和祷告是分不开的。我们信，没有祷告就没有工作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在祷告上得着负担，卸去负担。主在你里头提起一件事，你觉得重，如果你找一个地方去祷告，你自己呢就像吐出了一口气一样，哦，舒服得很。如果你不祷告，你就压死在那个负担之下。你今天不为这件事祷告，明天不为这件事祷告，你后天仍旧不为这件事祷告，你一想到它呀就不好过，你觉得重，越来越重，这负担压在你里头啊，叫你觉得重。你应当做的没做，你一次把它放在一边，两次把它放在一边，结果后来你就不觉得了。因此你就失去跟神的交通，失去和神的接触，你和神中间就有了隔膜，就是因为你对这个负担悖逆了，你没按着神让你去做的去做。所以呢，所有的工作，不管是向人说的也好，是向神说的也好，都得有负担才能做。同时，有了负担，就要按着那个负担去做。如果你不去做，结果就叫你死了，因为你违背了神的旨意。负担是神在工作上的要求，所以我们一有负担就得去做。负担是神给的，负担就是神的旨意。同时我还要提一点，就是知识支配负担的起点。神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呢，有例外的工作。有一次，他忽然叫你纪念某件事，叫你觉得要为这件事祷告，或者有一次叫你半夜起来为一个在远方的弟兄祷告。在我们的经历里有这样的事，可是呢，这个不是经常的，不是神每天都做的。好多时候神在近处找不到一个人，神就在远处抓一个人，但是这是例外的。在平常，神是用知识来叫人做他的事，所以我们信知识支配负担的起点。不过有了知识却不一定有负担。有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的情形我们知道，他们有什么事我们也知道，但是我们听了呢，没事儿，我们里边没事儿。知识是有，却没有负担。所以负担呢，并不是从知识来的。可是好多时候呢，知识支配了负担的起点。比方，神叫你知道某一件事，神呢就在那儿给你负担，要你祷告，要你尽力去帮助，这样负担就来了。所以说负担是以知识 做起点的。可以说大多数的负担都是以知识做起点的，神很少不用知识做负担的起点，可以说是例外。有的时候呢，神给你一个负担，要你为一个弟兄祷告，或者呢他是有病，或者他是有事，你一点都不知道，你没从什么地方得到什么消息，但是神给你一个负担，要为他祷告。结果几个礼拜或者是几个月，你就接到他的信，果然他是有病，或者是遭遇了什么事。这样的事呢是有，不过是例外，也许是在千百次之中有一次。一般的负担呢都是以知识做起点的，可是这并不是说知识就是负担哦。祷告是基督徒的职事，是要紧的职事。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说，里头有负担压得很重，要祷告，那这个祷告是出声发表它好呢，或者是安静不出声，在神面前默默的来背起这个负担好呢？我们信，如果你有负担，神就是要你发表。神的要求是发表，你在神面前如果只有零零碎碎的几句话，就用零零碎碎的几句话把它说出来。所有的负担只有用发表来解决。如果你光是在神面前安静，你看见这个负担不能离开你，并且呢是越来越重。你要看见一件奇妙的事，就是在属灵的世界里头有一个原则，那原则就是说话是挺有价值的。神不只管我们所信的，神呢也管我们所说的。神不只管我们心里头的意念，神也管我们口里说的话。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九节那儿记着主耶稣对那个妇人说的，因这句话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主是因为那个妇人的一句话而做了事。固然我们在心里头也可以求，可是说出来就更有益处。好像神要求我们说出来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头的祷告是一个大的祷告，这个祷告主是大声祷告出来的。我们不是劝人必须大声祷告，有的时候用不着大声，但是如果你里头的负担重，你祷告的声音就要跟里边那个负担相称才行。若是里边负担没那么大，而外边声音呢那么大，就不过是声音。如果在你所住的地方不适合大声，你可以找一个能够出声的地方把它发表出来。像我们的主有的时候呢是到旷野去祷告，有的时候呢是到山上去祷告。如果不能到旷野也不能到山上，那就在你所在的地方轻轻的祷告也可以。要紧的呢是要说出来。如果你的负担是那么大的，你总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去祷告。神要我们把他所给我们的负担说出来。如果你没有把那个负担说出来，那个担子就还在那儿。也许有人说了，我已经默默的祷告了，担子是不是卸去 却没关系。这样啊，没有用处。一个人如果他手里的事情没做，他就不能再做别的事儿。照样呢，如果你有了负担而没卸去，神也不能给你另外的负担。所以我们要用话发表出来，好叫神给我们新的负担。但是难处在这儿，好多时候觉得有担子要祷告，那跪下去又不知道怎么样祷告，里边呢有负担，灵里头也有负担，但是不知道祷告什么。这一点呢，我们要清楚，负担是灵里的事，知道这是什么是头脑的事。当我们的灵和我们的头脑有接触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领会灵里的负担是什么事。灵和头脑接触的时候，两边都清楚，灵里有负担，头脑里知道是什么。有人所以觉得有负担而不知道是什么事，这就因为他们的灵和他的头脑没有接触。所以灵里有负担，头脑却不知道是什么负担。怎样叫灵和头脑有接触呢？这很简单，比方你要去找一件丢了的东西，怎么找呢？如果这件东西在西边，那你往东边走，什么时候你才能找着呢？你要绕地球一周，然后才能找着。也许它只离你一里路，你却要绕地球一周才碰得见它。那最好的方法呀，就是把你自己的地方当作中心点，你一圈一圈的走，从中心走向圆周，一圈一圈扩大的走。那这样呢，四面八方都走到，就最容易找到那个东西了。照样，当你的灵和头脑失去接触的时候，你也要这样做。你跪下去祷告，不要先抓住一件事祷告，那是朝一个方向走，那不容易找到。开始的时候呢，要祷告好多事，要从多方面祷告。你为着一件事祷告两三句，觉得不对，就把它放下，再摸第二个题目，再摸第三个题目，再摸第四个题目。也许到第二个题目呢，你就知道了。也许你提起五六件事，到末了一件，你里边好像透一口气似的，觉得就是这个，你的头脑和灵就连起来了。然后呢，你就专一的在这件事上祷告，把你里头的负担说出来。你祷告了，你觉得轻松了，你卸去了这一个负担，你呀，就能再接受第二个负担。有好多弟兄姊妹在祷告的事上，神不能用他，就是因为他全身都是负担，因为那些负担他从来没有发表过。神给他一个负担要他祷告，他也许知道是为什么事，他的心思和灵是接起来的，可是呢，他不祷告，让这个负担越来越重，压得他背都背不动。背到后来呢，没有负担的感觉了，不能祷告了。哦，弟兄姊妹，神如果得不着自由的灵做器皿，神的工作就受限制。好像你要请一个人帮你做一件事，他的手里呢却满了东西，你的事就没有法请他帮忙了。如果你把负担压在身上，神就没法再托你做别的事儿。 所以我们的负担要卸掉，卸去负担的结局呢，叫我们做一个轻松的人，然后神可以再给我们负担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你就不能在神面前做祷告的执事。祷告的执事要求一个自由的灵，灵里亦有负担，你若不为那个负担祷告，你就没法做第二件事。如果在我们身上有负担，而我们不忠心，不祷告，不在神面前负起祷告的执事，于是第一天觉得重，第二天觉得很重，第三天觉得更重，过几天反而不觉得重了，到那个时候就失去了祷告的力量。所以有了负担而不祷告，那个结局呢，就失去祷告的执事。所以我们应当划出时间来尽我们祷告的执事，最好是两个人以上一块祷告，才叫你不会变成一个个人。有很多人还没学会和别人一同祷告，和别人一同祷告不只需要用口祷告，并且需要用耳朵听别人祷告。当我们学习祷告的时候，上面所说的那个螺旋式的祷告，从中心到圆周的祷告可就有用处。在祷告上，你能卸去神给你的负担，叫你有一个自由的灵，做一个轻松的人，叫神能再给你新的负担。今天，神总得在地上得着他的教会跟他同工，祷告就是与他同工。但愿神的旨意有出路。